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。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，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，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。
约伯很好，约伯最后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他没像撒旦说的，把东西一去掉，他就开始背逆神。没有，撒旦还不甘心呢。你拿掉都是身外之物，如果你加害他的性命，他马上气到你。耶和华说，那你去攻击他的性命，但是你不能加害于他。所以最后约伯就开始盛装了，从头顶到脚底盛满了装，在炉灰中忧的瓦片寡。嚯，大家一看，这个一个大户啊，怎么会遭这么大的难处？所以东方来的三个朋友一起来看他，这三个朋友真是好啊，哭陪着他六七天，就跟那哭，在那说。可最后说，你一定犯了罪，你不犯罪怎么会这么好好的一个人，你会变成这样呢？约伯说我没犯罪，所以你看约伯就争论嘛，辩论，一直辩论。最后耶和华神向约伯显，约伯就想问了，我为什么受这么多苦啊？神没回答他，神就领他看看，当初我造大地，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儿？我创造了这么东西，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出生，在哪儿生的，怎么样？哦，完全回答不了。就约伯不敢问了。约伯说，我过去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了你，我就在我的炉灰中懊悔。为什么？神这么至高至大，这么有智慧的人，我有什么理由敢去问为什么受苦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到最后约伯也不知道为什么受苦。我们今天读了圣经才知道，原来后边是一条临界之战，对不对？不是约伯自己犯罪。那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苦难，也许就是和这个临界有关系，我们现在并不清楚。也许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以后，回过头来才明白。所以这个事情就不是我们不能够完全讲清楚，因为临界东西我们看不透，对不对？这是一方面，约伯就是很清楚一个。那另外你们还大家记得，在但以理书哈，但以理书讲到了当时这个天使对但以理的说话，这个从第十节开始，十章十节开始说，忽然有人按手在我身上，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围起，他对我说，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，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，只管站起来，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。然后但以理说，他对我说这话，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。他就说，但以理啊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，你的言语已蒙应许，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，但波斯国的魔君阻挡我21日，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，我就停留在波斯诸军那里。谈到波斯国的魔君啊，波斯国的魔君。然后在同一章里面，他下边还是21节，他说，你知道我为何而来见你吗？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，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。你看，就同样的就讲到有波斯的魔君，有希腊的魔君。然后在犹大书其中也谈到了，当时在埋葬这个摩西的尸体的时候，犹大说，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体与魔鬼争辩的时候，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责备他，只说主责备你吧。你看，就谈到这些，你会发现波斯的魔君，希腊的魔君，那么在争夺摩西的尸首的时候啊，天使长米迦勒和这魔鬼之间的这个争夺，这些好像是让我们看见了冰山的一角。很简单一点，你就发现那灵界还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。看来好像是灵界都有组织，有君王嘛，波斯国的魔君，希腊的魔君，它就是非常严密的东西。那究竟是怎么样，我们并不清楚。所以这些都是圣经，可能就是神不让我们完全 没有必要完全去，但是你会发现稍微露出一点，让我们知道临界的事情还是相当的复杂，那这是我们不能完全识透的。第一啊，就是关于临界征战。第二，我们不明白的是什么？主耶稣受难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不辩解，也不显神迹呢？实际主耶稣完全有能力为自己辩解，完全有极丰富极正当的理由为自己辩解，因为他来到这个世上，连反对他的人也找不出他有什么罪，他做的全是好事，叫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被洁净，被鬼附的被释放，死人从死里复活，一点坏事都没做。所以到大祭司面他完全 有权利为自己辩护，但是为什么主耶稣一句话都不说，不辩解，而且主耶稣也不显神迹。在马太福音，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。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，摇头说：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，可以救自己吧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，说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，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信他。他依靠神，神若喜悦他，现在可以救他，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。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诮他。你看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们就笑话他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就连你自己都救不了，你还能救别人吗？如果你能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信你了。大家说耶稣基督能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？有人说不能，有人说能，我想当然能，耶稣是上十字架心甘情愿的，对不对？你不是说我先从十字架下来给你看一下，下来了完了再上去，对不对？我反正是心甘情愿为止，但是我可以下来。但是主耶稣什么都不做，为什么？到现在按照我们人的理性，我们并不能完全识透。而且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他只向门徒显现，所以耶稣复活以后在地上整整待了40天，啊，一共10次向门徒显现。为什么只向信的人显现，不向不信的人显现？当然我们知道，主耶稣向他的门徒显现，主要就是要坚固他的门徒，开启他的门徒，因为他知道他复活升天以后，整个传福音的重任就落在了这批门徒的身上，所以他最后升天以前，他要再一个通过显现让他们真知道他是从死里复活了，这个可以理解。那么你说10次显现，哪怕9次向门徒显现，1次向那些大祭司显现一下也可以吧？你叫你，我告诉你，我三天就要复活，看看我跟人站着，赶紧悔改。哎，主耶稣1次都不做。你像这些事情，我们都不太容易理解的，为什么？所以好多东西不是我们完全都能明白的，这是第二啊。除了临界征战以后，主耶稣的作为。第三，当使徒和信徒受苦遇难的时候，神却隐藏着。这些有时候我们也不太好理解。耶稣的12个门徒，除了犹大卖主以外，剩下的11个门徒全部为主殉道，像以赛亚这些大先知，最后都是被锯死的呀。按照犹太的说法，就是把一个树哈，把劈成两树干劈成两半，把中间掏空，然后把以赛亚放进两边一盖，然后就这样锯，连锯树带人一块锯死。所以像这些啊，你就会发现，但是犹太的一些文献传说了哈。就是像这些希伯来书讲的那么多的这个受苦啊，你就听见非常的厉害了，那不是一般的受苦了。你看希伯来书的11章35节，他说有妇人得自己死人的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，唯要得着更美的复活，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死，受试炼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贫乏患难苦害，在旷野，在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你就看看这一段古代历代的圣徒受了多少的苦，为什么？神在什么地方？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 整整600万犹太人被屠杀，多少人每天跪在地上祷告恳求神保护，也不知道为什么神沉默。这些问题不是完全有解的，当然肯定神有他最高的旨意，最美的旨意，可有的东西我们并不是特别好理解的啊，所以这些都是说不清楚的问题。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不重要，如果神觉得应该让我们清楚，必须清楚的，神一定让我们要清楚。很多东西没讲清楚了，那我们就理解为神说你可以清楚可以不清楚，这不是最重要。但是我们人呢，往往就是好奇心，神讲得很清楚的地方不去努力的去学习去理解，往往就是没有讲清楚就非要想办法能弄清楚，这就是人的好奇心。你要不信，做一个最简单的实验，如果这个门上有一个洞，每个人走过去没人注意的，如果谁要在这个洞下边贴一个纸条，严谨从洞里往里看，你看每个人过去都往里看一看，这就是人的好奇心。好，所以今天求神来怜悯我们哈，神没有讲清楚的地方我们就不要放下，因为知道神说你不清楚可以啊。所以今天灵界的事情我们怎么那么清楚啊？主耶稣说我现在跟你们说地上的事情你都不清楚，何况天上的事情啊？所以这些不清楚就让他不清楚了。所以保罗也讲，我们现在仿佛是对着镜子观看，模模糊糊，将来有一天就要面对面，所以现在时候没到，在不清楚的地方就暂且让他不清楚好了。但是虽然有的问题不清楚，这个并不妨碍我们正确去理解苦难，并不妨碍我们可以建立正确的苦难观。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讲第二部分，处理正确的苦难观。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扬弃因果报应观。我们今天很多的困惑就在这个报应观上出不来，被圈住了。那报应观说什么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时候一到一切都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一直就框在这个善恶观里边了，就好像那既然你做善事一定有善报了，对不对？你做恶事有恶报，那所以我们就理解不了，那为什么做善事的人也会遭苦难呢，也遭恶报呢？所以我们就老是把苦难当作是一种报应。所以我们才问主啊，为什么这个人会遭受这么大苦难，这么爱主？那意思就是说他没做坏事啊，他为什么会受苦呢？往往因为在这种苦难观里边，我们总是把它当作是一种犯罪行的一种惩罚，总是从负面去看，这就是没从苦难观，所以我们对一人受苦就很难去理解。但是圣经却不是这样说的，一方面犯罪肯定会遭受神的惩罚，遭受苦难，但是反过来逆定理不一定成立，也就是说有苦难不一定是因为人犯罪。这一点在这个圣经中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就单单看约翰福音，当时讲了耶稣在比斯大的池子旁边医治了一个瘫痪了38年的瘫子。圣经记得的时候就是第5章说，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，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比斯大，旁边有5个廊子，里边躺着有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。第5节说，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人逼我先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拿起褥子起来走了。瘫了38年的病了，不能动，但是耶稣一句话他站起来拿着褥子起来走了。然后呢，下边第14节，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所以当主耶稣几天又碰见他，就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马上对他说不要再犯罪，否则呢恐怕你的遭遇更加厉害。为什么主耶稣一方面说他痊愈了，马上就警告他不要再犯罪？我们虽然说主耶稣没有明确的说这个人病38年和他犯罪有关，但是 从这句话本身逻辑一推，就知道这个人病三十八年，一定在一某种程度上和他过去的犯罪是有关系的，否则主耶稣不会说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更厉害，对不对？不会这样连起来说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不一定和罪有关系，这是同样记录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。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的是瞎眼的。啊，这个时候门徒就问耶稣说：“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的罪呢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”所以你可见门徒也是在这个报应观里啊，看那人生来就瞎眼，那总有人犯罪吧？不是他自个儿犯罪，肯定他父母犯的罪，总有人犯罪。但是你看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回答说：“也不是这人犯的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，是要在他神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”为什么？果然最后当神开了这个人眼以后，这个人就为耶稣做了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。因为他眼睛被治好以后，谁都不信啊，啊，这法利赛人都不信，老问，问一次又两次，你究竟怎么治好的？他们还是不相信是耶稣治好的。他们又问他父母，他父母也不回答，就是你问他自己吧。那个人回答说：“他开了我的眼，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这真是奇怪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，唯有敬奉神、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。从创世以来，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眼的眼睛开了。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，什么也不能做。”你看，他就是因为他这次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，所以他的眼睛治好以后，就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。所以你看，从圣经的启示啊，人犯罪神会惩罚，可能带来苦难，但是有了苦难不一定一定是犯罪的结果，那这个下眼就是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苦难观里出来，不要一觉得一有苦难就是人犯罪或者是一个恶行的一个恶报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很难去理解义人为什么会受苦。第二，苦难不一定都是坏事，有时候呢是画着包装的祝福，看着是坏事，实际呢神是要借着这个苦难来彰显他的荣耀。你看在荒漠甘泉讲了一个小故事，就是说发现这个肉虫子哈，最后他吐丝哈，做一个茧把自己包起来，包起以后最后呢他就变成蛾子，变成蛾子就开始长出翅膀啊，翅膀以后慢慢的把这个茧把它破了，然后它就飞出去了。结果有一个人呢，他就看见这个蛾子本来翅膀特小哈，在里边挣扎咬这个茧呐，非常费力气，他很同情他，他就去帮助他，帮助他怎么很小心的把这个茧子上一层一层剥掉，只剩下最后一层半透明的那膜。哎，所以这个蛾子呢很容易就把这个茧子就咬碎就出来了。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蛾子出来以后不会飞，身子特别肥大，翅膀特小，飞不起来。哦，这也是他才明白了为什么呢，那个刚长出变成蛾子以后他里面这么挣扎这么动啊，就是拼命的挣扎，拼命练他的力气，消耗他的体能，然后呢身体变瘦，然后在整个挣扎的过程中翅膀越来越大越来越硬。所以当最后经过这个苦难的挣扎以后，这个茧一破，哇，飞出去了。所以你会看见苦难并非都是坏事情。所以真正对我们在我们的信条当中，我们也会很清楚地看到苦难有时候是神在我们身上显出的作为。我想焦元廉牧师大家都知道吧，啊，他前不久前两年被主接走。焦元廉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我们逃脱了啊，逃脱了，我这是我唯一一本的还没信主就看了见证，啊，当时我看了见证非常感动啊，非常的感动。那大家知道焦牧师他是在上海电大学49年以前，后来受神的呼召呢就在念了神学院，那神学院遇见师母两人结婚，从神学院毕业不出来做牧师不久，就49年政权就改变了。你想他们是又是神学院毕业的，又是在外国人办的神学院念的书，那当然就一直受监控 啊，就怀疑他们和国外有什么联系，就一直收监控。那后来到了60年代，大家知道，从59年、60、61、62哈，这几年是大陆最困难的时候，吃不饱饭了，物质极为贫乏。那时候他们只有一个男孩子，结果这男孩子就生病，病得很重，开始了得淋巴结核。大家知道淋巴结核就是这地方啊烂，一下烂破了流脓，流脓中好容易封了口，下边顺着淋巴又往下又开一口，这边又流脓，这边刚一治好再一开口就一直穿着往下走，这是非常难治的淋巴结核。不仅得了淋巴结核，还得了软骨病，就腿啊不好走路。是这个时候，焦牧师就师母变卖一切所有，找在上海找最好的大夫看，几乎把一切钱花光，孩子病不好，治不好。焦牧师师母就恳切的祷告啊，求神医治。最后再祷告，孩子病不好，孩子就快死了。这焦牧师说啊，他说很长一段时间他不能开口祷告，他觉得神太不公平。他说神，我们夫妇两个把一生都献给你了，全身全道，我们就一个孩子，我们没有要求他过多的不合理的要求，我们只希望他是一个健健康康的孩子，连这个都做不到吗？他觉得神很不公正，不能开口。但是焦牧师最后说，可是后来多少年以后，他为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羞愧，因为他误解了神。后来事情怎么发展呢？孩子病得要死，结果呢，焦师母的父母在香港看着孩子病得这么严，就给上海市公安局写一封信，就是你看我的外孙在上海病得快要死了，有没有可能把他借到香港来治病。就公安局一看这孩子就快不行了，老师行就批了，是师母带着这孩子到香港去，到香港去治病，他孩子病很快就好了。那趁焦牧师一个人在上海，只有半年以后呢，焦师母说，你要不要试试给上海市公安局也申请来香港来探亲嘛。焦牧师说不可能啊，说试试吧，祷告完一申请批准了。所以焦牧师也到了香港，所以最后从香港到东南亚，最后到北美。所以现在波士顿的这个很大的华人教会就是焦牧师神先开始的，后来李修贤牧师，后来庄祖峰牧师，一直这样下去，就是借着这个孩子的病把他们全家从那样一个环境中引出来，大大的为神使用。如果当时神就按照他们的求把孩子病治好了，恐怕他们就出不来了。更奇妙的是什么？一出来以后，孩子的病好了，软骨病也好了，而且呢，在纽约的马拉松赛，这个孩子得了名次。当时我看了，我实在觉得难以相信呐、啊！你比如得了软骨病，你好好走路就可以了，一个好人也不一定能够在马拉松上得名次，何况你是得软骨病的人呢？啊！当然，我相信这事儿是真的，但是总觉得实在是太难理解。后来99年，我到海外神学院念书，结果在感恩节前，焦牧师打电话：“秉承，要不要到我这儿来过感恩节？”当时我正犯坐骨神经疼，根本就不能坐，要平常我根本不去了。我说：“你儿子在吗？”“在。”“那我让我去，我就想看看这儿子什么样啊。”结果呢，两个这个同学就带着我，把我扶上车，到了焦牧师家。一进焦牧师家门，就躺在他的客厅，根本不能坐嘛。我说：“叫你儿子出来，我看看。”一看，儿子长得1米8多高的个儿呀，长得得壮实呀。一看，你真是相信这是神的大能。可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啊，就看得近，就看见眼皮子底下这点事儿，这是最急了，赶紧给我解决了。没想到神站得高，看得远。我们不会下象棋的人，吃人一个镯子啊，吃一个象啊，就高兴得要命。那会下棋的早就看到7、8步了啊，最后叭一将给将死在那儿，啊，所以今天我们的神总是看到最后，他知道最后哪个结局最好，但是我们人看不到后边了，看见就是眼前，所以我们常常是什么事后诸葛亮，这事儿过去了，回头哎呦一清二楚，可是当时不清楚，那怎么办呢？就知道一定在苦难当中，事儿还没过的时候，凭着信心往前走。 你多经历几次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看见很多时候我们这种苦难常常有时候是化着包装的祝福，表面上是看得很难很苦，好像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，实际殊不知神有他的最高的旨意，最美的旨意在里面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任何情况下靠着神往前走，再苦再难往前走。第三，苦难是我们见证神的好机会。我们经常奉献苦难，在苦难当中我们是赞美神呢，还是埋怨神呢？这是真是从约伯这个事情时时提醒我们的。大家想，当神对撒旦说，你看这个人约伯完全正直，远离恶事，敬畏神，多好。如果撒旦说，你看他为什么敬畏你，是没有，不是没有缘故的，你把什么好的东西都给他，他当然敬畏你，你只要把这东西拿掉，他马上当面祈祷你。如果当初神啊允许撒旦把约伯的身外之物全部拿掉，如果拿掉以后约伯马上埋怨神，你看在那一场征战之中神会受多大的羞辱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在苦难中都会想，就要想一想啊，是不是灵界在征战呢？是不是撒旦要看我们的笑话呀？怎么样在这个时候来好好的见证神呢？这一点我觉得如果常常提醒我们，我们会在苦难中会紧紧的去依靠神，绝不会轻易再发任何的怨言，不让任何撒旦有可乘之机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